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
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和曼斯反对临时支出法案，政府停摆风险升高。Amazon 几千工人圣诞购物旺季前罢工，可能影响配送服务。美国大使呼吁川普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追查国际揭中共跨国迫害法轮功罪行。中国男子携带相机现身德国海军基地，涉间谍行为被逮捕。新兴社交平台蓝天成热点，专家警告划成中俄宣传目标。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当选总统 Donald Trump 和副总统当选人曼斯星期三发表联合声明，公开反对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提出的临时支出法案，并呼吁通过精简版法案。他们批评这个法案包含不必要条款，例如国会议员加薪，并且说这个可能掩盖1月6号事件的安全失误，对美国人民毫无帮助。川普表示应该民主党配合下提高债务上限，并以精简方式解决支出问题。曼斯则指责现行法案为特定利益服务，未能真正关注国民福祉。白宫对此回应，指控共和党在临时支出问题上玩弄政治，增加美国不稳定风险。目前众议院领导层正在研究备案，以应对12月20号政府停摆最后限期。据讲备案可能删除原法案中的附加条款，仅是提供临时经费。正值圣诞节购物高峰， Amazon 几千名工人计划在美东时间星期四早上6点开始罢工。这次行动由国际货车司机兄弟会发起，目的是争取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工会表示这次罢工将涉及 Amazon 在美国各地的设施，包括 New York、 伊利诺州、乔治亚州和加州等地，影响大概10000名工人，約佔 Amazon 小時工總數的1%。相關設施的員工將在各地設置罷工透察線，尋求推動和 Amazon 談判以達成新的勞資協議。罷工可能影響 Amazon 的配送能力，尤其是在這一年中最繁忙的購物季。但 Amazon 在 New York 市等地設有多個倉庫和配送中心，有望緩解部分物流壓力。据讲 IBT 工会之前已就谈判的事向 Amazon 设下最后限期，但是 Amazon 未在限期之前回应，并未就此罢工置评。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使泰勒近日表示，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的团队应该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来应对中共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泰勒指出，美国应该涉及人权的讨论中发挥领导作用，尤其是在人权优先议题上。川普2018年第一任期内退出各个机构，并且说他存在着政治偏见，未能有效地维护人权。拜登政府2022年重新加入，但随着美国本届理事会成员资格将在明年到期，川普已经表态不再寻求续任。泰勒警告说，中共将发展权和生存权置于个人自由之上，试图改变国际人权概念，可能为任意拘留等行为辩护。他同时批评中共利用理事会来掩盖人权侵害行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发表调查报告，揭露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等人对法轮功的迫害行动，并详细披露他跨国打压的犯罪事实。报告指出，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国安部等机构将法轮功视为重点打击对象，透过特务手段进行监控、渗透和骚扰。报告特别提及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程佩明的遭遇，他曾经因为传播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押，并遭受器官摘取。程佩明逃到美国之后，成为中共镇压的目标，面临多次人身威胁，包括疑似蓄意破坏他的车辆。此外，报告还揭露中共在海外启动间谍网，利用社交媒体和舆论攻击法轮功及神韵艺术团，甚至利用媒体发表攻击性文章。旅澳科学家袁洪兵透露，这些行动是中共高层秘密部署的一部分，旨在混淆国际视听，打压意见声音。近日，德国警方逮捕一名中国男子，他被发现在基尔市海军基地内携带相机拍摄军事设施。德国警方正考虑以间谍罪起诉这名男子。据报道，事件发生在12月9日，这名男子的行为引发德国安全部门高度关注。基尔市位于波罗的海沿岸，是德国三大海军舰队之一的基地所在地，同时拥有重要军事设施，包括蒂森克努帕海事系统公司建造潜舰的船坞。那里过去亦都曾经因同中方的合作引发安全疑虑。2023年，基尔市已经取消同中国青岛的姐妹市计划，来避免潜在间谍活动。此案发生之际，正值德国对中共构成的安全威胁日益关注。目前德国十列斯威荷斯坦邦刑事调查部门已经介入调查此案，并将根据相关证据进一步评估该名男子的行为是否构成间谍罪。近期，美国新兴社交媒体平台蓝天 Blue Sky 因用户数量爆炸增长引发关注，总用户已经超过2500万。不少对求平台 X 感到不满的客户转战 Blue Sky 寻求更健康的对话环境。然而，专家警告 Blue Sky 可能成为中俄宣传和虚假信息行动的新目标。那个平台在今年2月向公众开放，以去中心化管理和用户自主内容控制为主要特色。然而，专家指出，这种内容审核模式可能被恶意利用，增加虚假信息传播风险。同时，中俄媒体已经进驻 Blue Sky， 试图利用其自由派用户群体推动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叙事。Blue Sky 总裁表示，平台正探索多样化的认证和内容审核策略，但对于如何应对中俄影响行动，目前尚无明确方案。是否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会见了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他是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选择的国务卿人选。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是一次良好的、有建设性和实质性的对话。帕特尔说，我们将继续做好准备，帮助支持1月20日的无缝交接。Trump 团队已经部署了所谓的机构审查小组，这个小组将在国务院各办公室工作，协助确保卢比奥和他的团队能够在 Trump 上任当日开始工作。 Trump 和拜登团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合作大多数集中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过包括布林肯在内的其他官员也都正和他们的同行进行了接触。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 Trump 挑选的国安顾问众议员 Mike Waltz 亦都经常就一系列问题进行接触。 Walt 之前在 Fox 新闻节目上说，双方正在密切合作。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明年1月20号将上任，执政团队名单大致底定，其中反中立场坚定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将出任国务卿，主导美国对中强硬贸易政策的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将出任贸易暨制造高级顾问，两个人都被中共列为制裁名单。面对外媒连续两日询问是否会解除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都以我冇可以提供的信息来回避作答。Trump 2021年1月20号卸任美国总统之后，中国外交部随即在隔日凌晨宣布，决定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美国官员实施制裁，但是只提到包括纳瓦罗等10个当时 Trump 团队成员的名字。直到目前为止，中共外交部官网仍然保留住2021年1月21号凌晨作出的宣布，但是除了宣布中提到的10人之外，中国到现在还未公布其余18名被制裁的美国官员是哪些人。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三晚在布鲁塞尔主持会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讨论俄乌战争。法新社报道说，一名驻布鲁塞尔的外交官员透露，这次会议旨在集结欧洲最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盟友，重点讨论两大议题，如何应对即将上任的川政府，以及如何为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布鲁塞尔之后，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欧洲需要一个统一而坚定的立场来实现持久和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强调，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单止是道义上的责任，更是战略上的必要。出席会议的有德国、波兰、意大利、丹麦、荷兰以及欧盟主要机构的领导人。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缺席。马克龙之前会见泽连斯基，之后前往印度洋法属马约特处理因气旋飓风奇多造成的灾后事务。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在12月16号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暂缓不卖就禁的法案实施。美国最高法院12月18号决定审理此案。美国国会在今年4月以两党大多数票数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旨在防止中共政府通过 TikTok 操控它的用户进行间谍活动。这个法律由总统拜登迅速签署生效，并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在1月19号之前遵守这个规定。12月6号 TikTok 在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对这个法律提出的上诉被驳回，而在10月13号要求暂缓执行的申请亦都遭到拒绝。媒体报道说，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16号在他的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见了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之后表示将关注此事。美国最高法院10月18号决定审理此案，并计划在1月10号举行口头辩论。日本媒体星期四引述几名消息人士披露，美国当选总统 Donald Trump 已经告知日方能够在明年1月中旬会晤日本首相石破茂，因此日方已经在评估安排石破茂在 Trump 就职前的1月中旬访问美国。Trump 这个月较早之前在美国会晤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少尉之后，16号在佛罗里达州的私宅举行记者会。Trump 当时被媒体问到是否会在明年1月20号总统就职典礼之前和石破茂进行会谈的问题时候回答说，如果他们希望的话，那就做。石破茂今年11月出访南美洲国家秘鲁和巴西之际， 原本寻求在回程前往美国和 Trump 进行会谈，不过 Trump 方面当时以受限美国法律等原因表示为难，两人当时并未碰面。美国军舰萨凡拿号这个星期停靠柬埔寨南部港口斯亚努，距离中国协助翻修的云阳海军基地仅是大概30公里。美国认为云阳海军基地可能会令到中国在 Gulf of Thailand 取得战略优势。 Gulf of Thailand 仅论存在着主权争议的南海，中共声称拥有南海大部分主权，柬埔寨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在东南亚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北京当局近年来更进一步加深对金边的影响力，其中曾经部分由美国出资建设的云阳基地现在成为中国影响力的具体展现。尽管柬埔寨领导曾坚称那个基地不会提供任何外国势力使用，但是中国的两艘巡防舰已经在那里停住了近一年。分析人士认为，华府试图透过萨凡拿号的停靠来反制中共的影响力。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伊朗或利用也门袭击以色列，提升核武能力。布林肯话：世界已经表态，台湾是我哋嘅事。美国国防报告：2023年中共核弹破千，专家话无需担心。金正恩大动作，夫妻离婚，直接入劳改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0号星期五。健康是每个人都渴望追求的目标，不过当肾虚和三高等问题前身那阵应该怎么办？在节目的结尾，我们会分享来自加州的 Annie 的真实故事，他怎样在短时间内轻松找回健康。这个例子或者能够为你带来新的启发和希望，千祈不要错过。以色列19号凌晨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反击，直指首都萨那的军事目标和能源设施。随即伊朗抨击以色列对他们的攻击，伊朗支持的也门组织声称先前的袭击是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为，但是专家表示伊朗正在利用抵抗族心的剩余力量重新投资自己，并且警告说伊朗肯定会加大对核计划的执行，以便政权更稳固。联合国警告说伊朗正在增加高浓缩铀存量，敦促各方重新参与伊朗核协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方19号表示一枚飞弹由也门发射之后，以色列中部很多地区拉响了警报，这枚飞弹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已经被拦截。以色列国防军 IDF 随即在国防部长卡茨的批准下，由空军、情报局和海军共同协调合作，向也门西部海岸和内陆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反击，包括港口和能源设施。这些设施被用于军事行动，包括走私伊朗的武器。对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9号说，我们向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发射了两枚弹道飞弹，今次袭击是在以色列对萨那和荷台达的民用设施以及发电站发动袭击的时候同时进行的，胡塞武装的侵略将会继续下去，直至到加沙战争结束。胡塞武装多次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飞弹，声称是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行为。美联社报道， IDF 发言人海军少将哈加里表示，胡塞武装的攻击构成区域安全威胁，以色列将会持续采取必要行动自卫。胡塞武装的攻击目标不单只限于以色列，还包括中东其他国家、美国和其他国家，并且针对红海航线的国际船只成为全球威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伊强烈谴责以色列对也门基础设施的攻击，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巴沙尔倒台之后首次的演讲中声称，伊朗非常强大，而且将会变得更加强大。他坚称伊朗领导的中东联盟，包括哈马斯、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针对以色列的抵抗范围亦都只会加强。他说你施加的压力越大，反抗就越强烈。美国前外交官、副国家安全顾问杰弗里表示，伊朗抵抗轴心已经被以色列摧毁，现在又被叙利亚事件炸毁。除了也门胡塞武装之外，伊朗在该地区没有真正的代理人。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和北非计划主任雅基尔博士认为，由现在起，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本身的生存，他将会加强抵抗轴心的剩余力量，并且重新投资在地区关系，来承受来自川普的压力。在伊朗担任加拿大临时代办三年的霍拉克认为，伊朗仍然拥有强大的火力，他警告不要将伊朗视为纸老虎。阿基尔博士说，伊朗肯定会重新评估他的主要依赖抵抗轴心的防御能力，并且试图加大对核计划的投资，以便为该政权提供更大的保障。英国、法国和德国17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指责伊朗在没有任何可信民用理由的情况下，将高浓缩铀存量增加到前所未见的程度。法新社报道，这三个国家就德克兰计划开会前发表声明，指出伊朗必须彻底改变它的核升级。同一日的17号，联合国政治事务负责人迪卡洛在安理会呼吁各方重新参与伊朗核协议。迪卡洛向安理会表示，距离2015年通过的第2231号决议的终止日还有10个月，在地区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全面长期的解决方案来面对伊朗核协议的问题。迪卡洛说，国际原子能总署亦都指出，已经失去了对伊朗核计划很多方面的连续性了解。简单来说，原子能机构无法向国际社会保证伊朗核计划的和平性质。他警告说，各方必须拿出政治意愿，紧急重新开始谈判，时间至关重要。虽然到目前为止，伊朗坚称他的核子计划完全用于和平目的，但是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智库核子扩散问题专家多尔兹科娃说，据估计，如果伊朗决定的话，现在可以在大约一个星期之内浓缩足够的铀来制造武器，不过他还需要建造弹头并且安装运载系统，这将会需要几个月甚至可能长达几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他们制造可运载核武器的能力有几强，但是伊朗已经获得很多知识，这些知识将会很难逆转，西方国家感到震惊。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和特拉维夫大学的高级研究员齐姆特博士表示，很明显伊朗是等待时机，等待川普的举动以及以色列的反应。川普可能亦都会尝试令伊朗参与新的谈判，试图说服伊朗削减他的核能力。但是德克兰大学政治学教授哈迪安就认为，达成协议比冲突更有可能，但是事件亦都有可能出错，到时可能会引发一场双方都不希望发生的战争。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上台之后通过同伊朗谈判，能不能够令伊朗放弃他的核武计划呢？如果你认为能够，伊朗怕川普会妥协的，请按一指。如果你认为不能够，核武器是伊朗最后一张王牌，肯定不会放弃的，请按二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接受媒体外交事务访问，他特别提到台湾，指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令全球看到台湾的重要性，并且表示台湾是我们的事。布林肯18号接受访问，他提及美国致力于建立连结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印太地区之间的桥梁，令他们了解到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事， 另一个地方无可避免亦都会受到影响。并且以俄乌战争为例，指中共同北韩作为俄罗斯最大的支持者，才是令战争持续下去的两大动力。而欧洲的盟友亦都发现到这一点。他指出，全世界有 70% 的微晶片是来自台湾，每日有 50% 的商业货柜必须要通过台湾海峡。如果台湾爆发危机，亦都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布林肯仲表示，中共喜欢说台湾不关任何人的事，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资深媒体人李大宇就认为，中共这个说法根本就理据不足。他说，台湾现在的执政当局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早过中共国存在的，中共是由中华民国首相夺权，大陆由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沦陷区，中共相当于是家贼，一个家贼说这个屋企是他的，我想这个说法去到哪都讲不出道理。所以说中共对于台湾，他没有办法讲话台湾是他的内政，反而中华民国可以讲大陆是他的内政，这个关系我觉得更讲得通。李大宇还表示，其实中共才是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惯犯。他说，由中共建政早期的朝鲜战争，再到近年来的俄乌战争，中共都在明里暗里支持他所支持的对象。还有近年来美国 FBI 不断警告说，中国大陆的黑客去大举攻击美国的基础设施，窃取美国人的情报。其实不单止是警告，现在已经是揭露。加拿大当局亦都不断提出担心中共影响选举，这些势力都彰显中共对外国内政的直接干预。布林肯指出，现在美国令欧洲大西洋地区打开眼睛，更注意到台湾。他表示，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全世界对于台湾因为中共的行为而蒙受危机，已经有更深的了解，认为没有国家能够免疫不受到影响。布林肯强调，台湾是中国内政的这个问题，国际社会的回应是错，那是我们的事。李大宇亦都表示认同，在美国制定的法律《台湾关系法》的框架下，台湾就是美国的保护地，所以由这些法律条文来看，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未来只会更加紧密。美国国防部18号公布年度中共军力报告，指中共持续增加国防开支，2024年估计花费4500亿美元，并且点出中共持续扩大核子武器，预计到2030年将会拥有千枚核弹。专家表示，中共是希望威胁美国。根据最新一期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虽然宣布2023年的国防开支是2200亿美元，占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2%， 但是报告认为北京方面的实际支出其实更高，估计多出 40% 至 90%。 2024年的国防支出实际上可能高达3300亿美元至 4500 亿美元。报告指出，中国国防支出在过去十年每年平均增长 6%， 不过亦都点出中国经济增长率正在下滑，预料将会由2023年的 5.2% 跌到2024年的 4%， 有可能冲击未来十年的国防支出。而报告亦都针对中共军方在台海的军事部署作出统计，包括427000名陆军、800架战斗机、300架轰炸机等部署在台海，并且拥有射程范围不一的飞弹，总共3500枚，其中有400枚飞弹的射程范围可以超过5500公里。对于报告结果，军事 YouTuber 自由亚洲节目主持人周子定认为，咁系中共对台湾持续嘅一种威胁行为。佢话中国喺过去几年以嚟，一直都喺台海增加军事压力，包括提升自己嘅武器装备，所以咁系几年嚟一直嘅一个现象。美国对于呢一个政策亦都系基本一样，就系尽量增加自己嘅武力部署， 同时制定一定的方案，或者是开发一些新型武器，譬如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来达到阻吓的目的。此外，报告亦都预测中国将会在未来持续加强核子武器的发展，并且估计中共所拥有的核子弹头在今年将会超过600枚，预计到2030年将会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周子定表示，即使是这样，亦都无需太过担心，咁都系喺美国嘅掌握之中。佢话中国开发核武器主要系寄望西方碍于自己嘅核武器足够强大，美国唔敢介入台海嘅争端。不过美国系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核攻击能力同核拦截能力嘅国家。美国方面唔认为涉及台海会导致核战争，中共亦都唔敢贸然对美国发动核战争。中共希望自己的核威胁越来越强，以至于能够威胁美国，但是目前美国不会受这一套。为了抑制离婚率上升的趋势，北韩政府采取新措施，凡是离婚的夫妇，包括丈夫和妻子，都会被送到劳改营服刑一至六个月。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北韩居民透露，在过去只有提出离婚的丈夫或者妻子才会受到惩罚，即使他们受到配偶施暴亦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只要离婚案成立，丈夫和妻子双方都会受到惩罚。两江道一名居民表示，当他前往金正淑郡的法院那阵，他获悉有12个人收到离婚判决，这些人随即被送往该郡的劳改营。该名居民表示，由2020年以来，该国的离婚率快速上升，是因为疫情爆发导致整个国家封锁，大多数家庭谋生非常困难，导致很多婚姻破裂。为了阻止北韩民众离婚，政府就开始惩罚离婚的人。不过北韩的离婚率并没有明显降低，所以政府现在的反应更加严厉。譬如说，官员离婚就会被开除劳动党党籍，并且失去所有相关福利，例如获得更好的教育、住屋和工作机会。郡劳改营囚禁住大约80名女性和40名男性，其中有30名男女因为离婚而被监禁，而女性的刑期较长，离婚者以30几岁最为常见，其次是40几岁的。而离婚的常见原因是丈夫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和妻子闹交，甚至对妻子施暴。他还说，如果当局继续试图藉由将人民囚禁在劳改营来控制离婚率，而不是解决生计的根本问题，这样放弃结婚的年轻人数量将会增加。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想不想象到这种生活呢？但是健康520的用家 Annie 竟然在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她的故事。如果你都有三高问题或者是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宝，说不定下一个奇迹就是你。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普京表态见川普，澳洲要开放驻基辅大使馆，被中共制裁，卢比奥这样回答对中政策。南韩将加入全球反中共电动车补贴行列，反习公开信网络流传，习近平借一举动发狠。中国男学生破坏日本派出所，称接到护警指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普京首次公开表示随时准备好会见川普，同时澳洲突然宣布驻基辅大使馆在1月份重新开放。美国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受到俄核力量的影响。普京在1年1次的电视问答中表示，虽然同川普已经有4年没交谈了，但是如果川普愿意的话，将为会面做好准备。如果见到川普，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话要讲。对俄乌谈判，普京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妥协，但必须在谈判双方都有意愿的情况下才有办法进行。普京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地位被削弱的讲法，声称该国的主权在过去3年中变得更加强大。有报道认为，在川普为1月的就职典礼做准备之际，在国际社会要求乌克兰和俄罗斯探讨和平谈判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目前还不清楚双方是否可以坐下来谈判。时评人南述说，普京表示他愿意立即和川普总统见面，这是表达了对川普和美国的尊重。同时他又说，他不急于达成协议，这是因为他手上目前有足够的筹码，得不到他想得到的条件，他就不会签协议。乌俄战争到现在为止已经打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普京当初是计划占领乌克兰的2个省，现在他实际控制了大概4个省的领土。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所占领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领土大概是俄罗斯军队现在占领乌克兰领土的1%，所以说双方比较起来，普京手上现在有足够的筹码和耐心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直到他所要得到的东西他才会签协议。而经济问题上，普京承认在通货膨胀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总体稳定。在普京上电视的前一日，俄罗斯央行继续收紧货币政策以对抗通膨，此举受到俄罗斯商界精英的强烈抵制。同日，澳洲外长王英贤说，澳洲大使将在1月份重返基辅，在安全的情况下会重开驻乌克兰大使馆，澳洲会坚定不移的支持乌克兰人。而1月20号是川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开启他的第二任期的时间。同时，泽连斯基在19号布鲁塞尔峰会上表示，欧盟国家领导人希望借助这次峰会向川普明确表达欧盟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美国与欧盟的团结对于结束俄乌战争、实现和平至关重要。当日，德国总理索尔茨亦同川普通话，双方都认为俄乌冲突已经持续太耐，而家正是寻找和平之路的时候。此外， BBC 报道，英国首相史塔默在18号同川普通电话话，包含英国在内的所有盟友都应该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确保乌克兰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和俄罗斯进行对抗。英国防大臣荷里安亦在近期承诺给乌克兰价值2.25亿英镑的军事援助。另外，普京在讲话中向美国发出挑战，称俄罗斯最新研发的遵树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可以突破任何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并且愿意与美国和西方进行一次21世纪的导弹高科技对决。19号，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费勒表示，俄罗斯的核能力不会影响美国持续支持乌克兰，不过美国已准备与莫斯科就核子风险管理进行对话，同时美国亦会加强自己的核武水平以对抗中俄的核力量。美国国务卿提名人佛州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将在上任后面临中美关系往来的重头问题，而在2020年中共对卢比奥等美国政界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所谓卢比奥在香港问题上的表现恶劣。长期以来，卢比奥持有对中英派观点，在面对中共人权的问题上不论于展示强硬态度， 他在12月初告诉美国之音，若果国务院的提名得到国会确认，他有信心找到解决方案与北京进行接触。卢比奥在担任参议员期间推出包括要求撤销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维吾尔人权法案和涉及香港以及信仰自由等领域的对中立法。评论人士认为，在卢比奥上任之后，他面对中共问题的态度亦不会有所改变。据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卢比奥18号进行了面谈，以进行政府过渡的准备。在这个之前，当被问及是否会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保持先前立场时，卢比奥说，国务院的任务就是执行总统制定的外交政策。相关报道指出，卢比奥在推出抗中政策法案领域的做法可圈可点。他推动了2021年两党安全设备法案，法案禁止美国政府对华为、中兴等公司发布新的许可证。他亦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对台湾的经济与军事政治胁迫，推动了促进美台官员互访的立法，协助美台关系出现重大升级。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认为，应该说不需要担心卢比奥对中共的态度因为角色的转变而出现180度的转变。如果川普要给他这样做的话，基本上卢比奥是不会答应接受川普对他提名的。这一点亦可以理解为，川普对中共的态度、对支持台湾的态度不会有很大改变，只是做事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不同，很可能效果比现在更好、更有效。亦就是说，作为参议员的时候，他需要做出更多的独立判断，而作为内阁成员，他需要同整体保持一致，往前推进，而不是单打独斗。整体的力量往往收到更好的效果，所以不能够单睇卢比奥的态度。主要川普的理念方向没问题的话，他们的团队合作出现的效果就会影响到美中关系的走向。19号，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表示将对中国的进口电动车制定征收反补贴税的政策，此举借鉴了欧盟针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的经验。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表示，若果南韩企业等有关利益方想提起反补贴调查申请，南韩政府将根据反补贴协议和关税法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发起调查，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终反补贴税。在南韩的关税法中亦有征收反补贴税的类似条款。现在南韩政府已经制定好调查标准程序指南，若果有企业提出反补贴调查申请，相关部门可以根据指南展开调查。此前欧盟已经启动对中共补贴政策的调查，自今年10月31号开始正式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大幅提高关税，预计将实施5年。除了原本 10% 的关税之外，新加征的反补贴关税介于 7.8% 到 35.3% 不等。南韩基本上是第一个制定这类政策的亚洲国家。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说，南韩政府表示要借鉴欧盟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的经验，制定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征收反补贴税的方案。这个表示欧洲和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都已经意识到中共的补贴、价格补贴、低价倾销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汽车制造业的危害。我们知道现在南韩汽车业在世界的份额越来越大，中共的低价倾销和补贴倾销的对象当然不只是美国和欧洲的汽车业，亦包括了南韩和日本的汽车业。现在看来，对中共这种补贴的反击从美国到欧洲再到亚洲，可能最后就剩低日本了。这就宣告了中共的新制生产力中用电动车和自动驾驶汽车来影响世界，倾销到世界的举措和策略基本上可以宣布破产了。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期传出在党内地位不稳的消息，引发中外媒体评论热议。在这种情况下， 一封列举习近平政策失误要求其下台的信件开始在网络传播，亦是在同时中共党刊新集派中宣部刊物求是发布习近平文章，其中多次提到自我革命都人要向内，分析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在试图对党内进行威吓。只不过如果习近平的地位仍然稳固，他并不需要发布这样的文章。独立时评人蔡晨坤在 X 平台发布公开信内容说，他近期收到了关于公开信的邮件，信件以号指中共体制内人士的行文风格列举了习近平执政期间的一系列失误，称习近平在国家治理和经济管理上推行极左政策，搞个人崇拜，企图使用文革方式的治理途径，大搞枫桥经验、群众运动。此外，信中还提到习近平在应对大流行期间造成人员损失与经济断崖，在海外不断撒钱破坏香港制度，妄想以武力统一台湾等等内容，称习近平是中国祸乱之源，应该尽快落台等等。旅美时政分析人士陈破空18号指出，这篇文章有可能来自体制内，而其内容确实点到习近平的痛处。之前中共党内亦出现类似批评习近平的信件，反映出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内斗正在加剧的局面。而在这种情况下，求是15号刊登习近平长达2000字的文章，其中30次提到自我革命。文中说，随着形势、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党内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有勇气刀刃向内，以消除消极影响。相关内容来自习近平在2024年初20届中纪委全会上的讲话。陈破空认为，讲话当时习近平的权力仍然在握，此时发布这篇文章似乎要表明习近平继续进行党内大清洗的决心。不过如果他真的有信心反击，这样他不必重新发布这种文章亦能做到。时政评论人士李林一认为，在习近平显出弱势的情况下，这种威胁能够有几大的作用仍然不明朗。而在16号中共军网发表带头维护班子团结的文章，其中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并说这个是团结的基础。此前中共军网、解放军报等媒体亦发布了类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带头坚持集体领导等文章，特别强调邓小平提出的集体领导，宣传民主集中制。军方媒体发布的多篇文章都以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述为标题，似乎是一套系列文章。陈破空指出，军部的报道立场显然和习近平完全不同。所谓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的主张直接针对中共高层。他认为过去习近平一言堂的时代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自中共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军部不再使用包括军委主席负责制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内的政治口号，反映出军方可能已经恢复了某种程度的集体领导。而中共的四中全会将是下一个风向标，反映出党内的权力倾斜方向。19号消息，一名22岁中国男大学生涉嫌持有无形枪闯入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中央区的义工派出所，最后被捕。根据日本警察署消息，该名中国大学生涉嫌持有号似机关枪的无形砸碎警署玻璃，犯下破坏财物罪。当时一名68岁的男性辅导员在岗亭执勤，见有人拿枪闯入，立即跑开求援，警署其他人员立即到现场增援，透过监视器录影确认了嫌犯的身份之后，将该名学生逮捕。据悉这名男子住在神户中央区，在被捕之后对罪行供认不讳，他声称是上海警方叫他到派出所拿证物。该名学生说，一个自称是上海警方的人告诉他，义工派出所的电脑里面有犯罪记录，请交给我们，如果你不交的话，我们会逮捕你和你的家人。 外界仲唔清楚日本当局嘅派出所涉及乜嘢案件，引发该名男子前往。一啲人士认为呢名中国学生可能系被利用嘅小粉红。中共政府近年嚟不断煽动反日情绪，中国小粉红上行下效。之前传出多起小粉红到日本嘅破坏案例，亦有猜测认为佢可能系精神出现咗问题，喺闯入派出所之后胡言乱语。目前该名男子仍然被日本警方关押进行审讯。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中南海山穷水尽，大爆煲要来了，习近平被川普张咗军。习近平将访澳门，全城缴械，横琴通道全设卡。华尔街大佬警告，比特币临时危机。美国官员爆土耳其陈兵边界，将大举入侵叙利亚。台湾国民党打算强行通过三大争议修改法例。韩美外联事实上中断，金龙显就戒严表态。瓦努阿图强震，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9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旅游的讯息。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过的人都给予好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管行程不拼团，团友回来说，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如果你今年没有来得及参加，不要错过明年的日本、台湾、东欧，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都有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起开启一次风景、美食与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啦！名额有限，快啲预订。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度身订做行程，亦欢迎联络我哋。百微咨询热线855-955-5227，或者发电邮联络我哋。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新闻内容。红二代预告2025年中国经济惨况，川普将对中国经济起决定性作用。佢最近一次讲话引起讨论。此前传习近平拒绝参加川普就职典礼，打算派高官代表出席。川普17日举行胜选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被问到呢件事时，川普话习近平仲未表态，我唔确定佢唔嚟。如果佢想嚟，我会好乐意接待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川普咁样讲显示习近平仲未决定唔去。由川普嘅表态睇嚟，显然中共仲未有正式拒绝，中共亦冇承诺冇答应嘅话，其实呢一个亦正好说明习近平正处于一个两难嘅境地。呢个实际上仲有啲滑稽，佢系个专制嘅独裁者，呢边仲要庆祝民主嘅胜利，川普嘅胜利，仲有我谂习近平佢可能会面对川普一系列嘅质问同要求，譬如中共承诺买500亿美元嘅美国农产品冇兑现，仲有涉及到病毒追查源头嘅问题，仲有对俄罗斯嘅支持、关税战嘅问题、中国不公平贸易等。呢啲川普肯定会提出嚟，习近平亦冇乜嘢好嘅对应办法。时评人江心哲认为，习近平有可能唔敢唔去。如果习近平唔去，应该早已经知会美方。佢犹豫到而家仲未回复，就说明佢系挣扎。一嚟，如果拒绝，就必然得罪川普；二嚟，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难得的改善关系的机会。如果他拒绝，之后川普不会再邀请他，习近平要想再找机会跟川普谈就更难了。不过江心哲说，习近平如果去美国，那会付出很大代价， 除了他自己的面子不保之外，还被中共丢架。习近平会失去中共内部强硬反美派的支持，而且还有中俄关系问题。川普邀请习近平的目的之一，就是破坏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如果习近平去了，中共就可能失去俄罗斯这个盟友。谢田说，习近平如果去，可能会获得一些好处。他说，川普可能会给他足够的面子，将他作为世界领导人，给他一个独特的位置，可以在国际展现自己。他可能亦借机可以向川普提出一些要求，关于美中贸易战、关税，这个是来的好处。那就要看习近平是否真心希望改善中美关系，挽救中国经济。眼见明年经济就要陷入绝境。路透社17号引述匿名消息指，中共上个礼拜的政治局会议同意将2025年财政赤字率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4%， 创下历史新高，打破几十年来的 3% 红线。谢田分析说，中共所谓赤字的 3% 红线实际上早就保不住了，保不住现在等于将红线放宽了，提高到 4%， 如果经济继续下跌，土地财政破灭，政府收入上不到的话，4%的赤字率恐怕也都保不住。有一些省份、城市、地方政府早已经突破了 4%， 整个中共政府入不敷支，要举债度日，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反应。今年已经有很多专家警告说，中国债务危机就要爆崩，明年如果进一步举债。谢田说，如果财政收入不够还债，或者没办法继续借债，就会爆崩。他说爆崩的话，对这个政府来说，政府信用破产了，这些债权人都会受到损失，有些可能会起诉地方政府，有人追究地方政府的责任，或寻求他们当时有没有什么担保物。但是大部分可能没有什么担保物，都是用地方政府的信用来担保，这会产生一大批要痛恨地方政府、闹共产党政府、对共产党、对地方政府心怀不满的，有些要自叹倒霉，出现这样一大批人。还有些金融机构，如果他承包或者购买了很多这种地方政府债券，他们亦要自认倒霉，可能会带动很多企业或者是融资金融业的公司，导致他们直接破产。袁鸿兵认为，习近平没有胆量和智谋，他肯定不会去川普的就职礼，亦不会设法挽回中美关系，缓和经济战。习近平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经济实行战时管制，回归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票证经济。刘源在中共中央的上书中也都作出这种预测，明年中国会很惨。袁鸿兵对韩中国透露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说，习近平在12月初政治局不公开的会议上已经部署如何应付川普，这个讲话正在逐级传达，省部级以下的全部都是口头传达，避免泄露。习近平要由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全面反击川普，首先以金砖国家和上海经合组织为手段，加强与南方国家的全面联系；第二，巩固与阿富汗等中亚各国的关系；第三，利用美国和欧洲、日本、澳洲之间的经济矛盾，分化瓦解他们的同盟关系。中国同时间深与德、日等美国传统盟国的联系，努力使美国成为国际上的孤家寡人。20号是澳门主权移交25周年，习近平将在18号起一连三日访问澳门，并主持新政府就职典礼。澳门市内保安空前严密，中澳都如临大敌。由16号起，往返珠海澳门的横琴口岸所有通道设卡，货车一律不准进入，私家车亦都要人面拍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